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。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圣经人物，我是新兰。今天是圣经人物的首播，我们要看的第一个人物是神创造的第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。亚当的事迹记载于创世纪二到五章。耶和华神用五天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，一切准备好了之后，第六天他造了亚当。在创世纪二章七节，这里说到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其实亚当这个字，它本来的希伯来文意思是红土、属土的。正因为神用尘土造了他，所以就以此为名。造了亚当之后，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就是伊甸园，将亚当安置在那里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园中草木茂盛，物产丰富，树上的果子就是亚当的食物。之后，耶和华神又发现亚当独居不好，应当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于是一天，神使亚当沉睡，用他的肋骨为他造成一个女人。亚当醒来后就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。亚当于是给她起个名字叫夏娃。神安置他们在伊甸园，园中充满了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，结满了各式各样香甜甘美的水果作为他们的食物，真是空气宜人，赏心悦目，可以欣赏奇葩，品尝异果。天底下再没有任何一个星级酒店、乡间别墅或什么度假村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了。更宝贵的是，耶和华神还常常亲临伊甸园来看望他们，一起散散步，聊聊天，他们可以直接与神面对面的说话，这真是我们今天的人望尘莫及的了。但是伊甸园里还有两棵非常特殊的树，一棵是生命树，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。耶和华神吩咐他们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结果就是家喻户晓的千古悲剧了，夏娃在蛇的引诱下摘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吃了，之后又给亚当，亚当便欣然接受也吃了。由此他们受到很多咒诅， 包括死亡、生产的痛苦、生活的艰辛等等。他们被逐出美丽的伊甸园，也被逐出了神的面前，再也不可以跟神面对面相处了。不过亚当还是平安地度过了漫长的一生，生儿育女，最后寿终正寝，享年930岁。这些故事都记载在创世纪，我相信即便您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也并不会对亚当夏娃的故事感到陌生。一提起他们，我们就能联系起伊甸园偷吃禁果。纵观亚当这个人物，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属灵功课呢？首先，让我们来思想一下，为什么亚当明明知道神说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，吃了就必定死，这是神亲自吩咐他的，他知道，但是到最后他还是吃了呢？我们看创世纪2:16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2:16，这里说到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里是神吩咐亚当的话。紧接着的18就说到，神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。所以很明显，当亚当还是一个单身汉时，他已经知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了，而且在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没有吃。那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犯罪的呢？是在创世纪3开始，蛇来引诱夏娃，夏娃吃了，不但如此，还再拿一个给亚当，亚当也就吃了。我们看到是夏娃先犯罪，然后也带着亚当犯了罪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:13-14说道，因为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。所以亚当犯罪是因为夏娃，他听从了夏娃，神也是这样责备他。在创世纪3:17，这里说道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等等。在神的话与妻子的话面前，亚当选择了听从妻子的话，这就是他犯罪的一个原因。可能我们常常会觉得不明白，亚当为什么这么糊涂，如此简单的事竟然也犯错。其实相当不简单，试想一对夫妻，如果彼此的关系不好也就罢了，但通常当你决定娶对方为妻子，或决定嫁给对方让他成为你的丈夫时，至少在那一刻你一定是认为全世界当中只有这个人是我的最爱，我要永远跟他在一起。彼此相爱当然没有错，这是应当的，但是要爱到什么程度呢？作为基督徒，作为神的子民，神吩咐我们爱神要超过一切，但是有多少人可以爱神超过爱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呢？在教会中常常看到的现象是，夫妻中一方属灵情况比较好，另一方比较差，但久而久之，属灵好的一方非但没有将对方带起来，反而是属灵差的一方带垮了另一方，结果两个人的生命就越来越走下坡。正如亚当一样，我们选择了听从自己的爱人，而放弃了听从神。可能有些人会说，我没有这个问题，我不听妻子的，或者说我不听丈夫的，或者说我是单身的。可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情况，如果爱一个人超过爱神，那么我们就会跟亚当一样，可能这个人是我们的父母，或是儿女，或是知己朋友等等，他们令到我们放弃神的原则。在中国古代三国时期，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 曹操跟刘备争雄称霸，但在起初的时候，曹操是屡占上风的，于是刘备就四处寻访高人来帮他出谋划策。结果他请来了当时相当出名的谋士，叫徐庶。徐庶便辅佐刘备屡战屡胜，夺取了好多城镇。曹操一见到这种情况，感到非常忧虑，他担心如果再长久这样下去的话，他就会把江山都输给刘备了。于是他想出一个比较卑劣的计谋，就是他得知徐庶是一位出名的孝子，而他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，就住在曹操所管辖的城市。曹操就冒充徐母的口气笔迹写信给徐庶，说我现在病危，你速速回家。徐庶一直以来都是临危不惧，运筹帷幄的，但是老母亲是他唯一的也是他最爱的亲人，所以一接到信他就魂不守舍，流泪不已，立即打道回府。刘备极力地劝他说，可能这封信有诈，你母亲是住在曹操所管辖的城市啊。但是徐庶已经完全失去理智，听不进去任何话，毅然离开刘备返回老家。当徐庶风尘仆仆地赶回家，一进门就大喊，母亲你怎么样了？他母亲正在干活，看到他回来非常惊讶，说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在辅佐刘备吗？徐庶说，我收到母亲的信说您病了。母亲说，没有啊，我没有给你写信啊，你一定是上了曹操的当了。徐庶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，但太晚了，曹操的人已经在门外等着他了。别忘了，徐庶是个谋士，他为刘备出谋划策，屡战屡胜，高难度的军事计谋都难不倒他。但曹操的这么一个拙劣的，连刘备都看得出来的雕虫小技，却骗倒了徐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徐庶太爱他的母亲了。太爱的结果就是冲昏了头脑，以致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最令人敬佩的是徐庶的老母亲，她看到徐庶竟然为了自己而被敌人所骗，不能成就大事，于是她就上吊自杀了。她不想成为儿子的绊脚石，真是千古罕见的贤母，她比我们基督徒都聪明。可是徐庶因为爱而不顾一切，结果不仅断送了自己辅佐刘备统一国家的事业，还失去了自己最爱的老母亲，篮子打水一场空，成为终身憾事。当然徐庶的这件事是发生于始祖亚当之后，可见亚当犯罪后，后人还是屡屡步其后尘，重蹈覆辙的。但从这件事，我们也可以更形象、更深刻地体会明白亚当犯罪的原因。在伊甸园，亚当是有一个敌人的，也是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，就是蛇、撒旦。神给亚当的吩咐，不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其实是一个保护，是一个避免犯罪的保护。可是，撒旦也在千方百计地让我们离开神的保护。对于亚当，撒旦没有来劝他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因为亚当清楚知道神的吩咐，他要听从神的话，不可以吃。于是撒旦用了一个最有效的武器击败了亚当，那就是夏娃，他最爱的人。他让夏娃劝亚当吃，结果亚当乖乖地就范了。所以敌人攻击我们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我们所爱的人。如果我们爱一个人超过一切，那么他就成了我们的绊脚石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的聪明，唯独爱神超过一切呢？这是胜过犯罪的有效武器。以上是我们从始祖亚当身上学习的第一个功课，要爱神超过一切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探讨亚当为什么对罪明知故犯呢？ 我们知道，小孩子当父母告诉他不要玩火，否则会烧到你，他们最后还是会玩，甚至有的真的引起了火灾，烧死了。再比如吸毒，很多人最开始吸毒的时候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，都说毒品容易上瘾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我试试，就一次，我可以控制自己的，没关系的，下不为例。结果就再也出不来了。我们做错事时，往往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，以为后果不至于那么严重，或者是也许知道后果严重，但没关系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大不了我赔上性命。亚当在当时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的罪不仅影响到他自己，也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5:12说道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这个一人就是指亚当。他犯罪的结果是，他只得离开伊甸园，离开生命树，而没有了生命树，就是要面对死亡。而他的离开伊甸园，也令他的后代一代一代，我们也都与伊甸园、与生命树无分了。我们越来越远离神，犯各种各样的罪，甚至到了今天，大多数的人根本不承认神的名。感谢神，为了罪，主耶稣付上了生命。如果罪不是那么严重，神何须付上如此昂贵的代价？可能我们至今也无法明白神救恩的全部内涵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亚当失败之处是，他轻看了罪，他没有看到罪的后果是那么严重，不是他一个人死就可以承担的了，因为他影响到所有人。圣经中神警告了我们一些事情不可以做，是罪。我们真的看重神所说的话吗？真的远离了这些罪吗？还是说，啊，有那么严重吗？这些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神说不可奸淫，看看身边的人，有外遇、包二奶的比比皆是，婚前同居更是司空见惯。在一些社会调查中，连中学生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同性恋，很多人在为他的合法化呼吁，两情相悦，何罪之有？神的眼中，这一切都是罪，但是在当今的社会，这些都是无关痛痒的，甚至是合情合理的，是自然的存在，是人权，应当给予尊重。所以，这些罪也渐渐进入了教会。在教会中，也有很多人是犯奸淫的，未婚同居的，同性恋，大家竟然坐在一起敬拜神，你可以想象，神会祝福这样的教会吗？可能有人会说，我犯了这些罪又怎么样？我还是活得好好的，我还知道有人犯的罪更多，活得更是好好的，没见到有什么报应啊。这就是亚当的错误，他看不到犯罪的后果，看不到这个深远的影响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死又怎么样？人人都有一死嘛，重要的是今生要活得潇洒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死亡，一些人会怕，但一些人不会怕。我曾看过报纸上报道一些犯了大罪的人被判死刑，当他们走向死亡的时候，却是那样的从容不迫，视死如归。当记者采访他们时，其中一人这样说，我这一生跟100多个女人睡过觉，也杀了100多个人，现在赔上了性命，不枉此生。人竟然可以刚硬到这种地步。是的，你不怕死，因为你只知道肉体的死，死后灰飞烟灭。或者有些人相信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是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的， 人死后不是一了百了，灵魂还在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道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原来人有两种死亡，一种是肉体，一种是灵魂。你以为罪的后果就是肉体的死吗？那么亚当犯了罪，为什么还活了930岁？930岁，几乎1000年，今天的我们简直无法想象。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之药，用尽财力人力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最后寻梦而去。多少王侯将相想求再多活几十年，结果都是含恨而终。而亚当吃了必定导致死亡的果子，却活了930年，这岂不是个笑话？如果有人告诉你说，你犯了罪必定死，但你可以活满930岁，你会怎样反应呢？这些话能足以令你忘罪而却步吗？可能正像上面提到的那个罪犯，没关系，我不枉此生了。其实罪的工价是死，这是指灵的死亡。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是他要面对灵的死亡，同样我们犯罪的后果也是要面对灵的死亡。这种死亡有多么恐怖，恐怕我们现在也无法想象得到。如果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会真正惧怕罪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了，也就更能珍惜主耶稣为我们的救恩所付上的沉重代价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罪的严重后果，它带给我们灵的死亡，而主耶稣只有用他的死来拯救我们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我不会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大奸大恶的事，我没有犯这些大罪。很好，可是其他的呢？主耶稣在马可福音7章19到23节说到，人里面的污秽有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，我们有没有犯呢？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大错误不犯，小错误不断，就是说大的错误涉及到犯法被判刑或赔上性命的罪，我坚决不犯，但是小错误嘛，不会涉及到大是大非要上法庭的事嘛，不断的犯也不要紧。在报纸上我曾读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对夫妻结婚后常常因为一些家庭琐事发生口角，久而久之这种争吵越来越伤害彼此的感情，最后到了无法一起生活的地步。怎么办呢？当然就是分道扬镳，离婚。但是他们有一个年幼的儿子，可这对夫妻都正值年轻，离婚后很快就又各自再婚了，儿子反而是个累赘，就托给了亲戚抚养。当然寄人篱下，你可以想象儿子的生活是怎样的了。到了他7、8岁的时候，发现膝盖骨突出，常常疼痛，去医院一检查，原来是晚期骨癌。这个小孩子躺在病床上呻吟，哭诉着自己几年来失去父母，无人关心，无人疼爱的委屈和不满。父亲听说后良心自责，从外地赶来陪伴可怜的儿子，不久儿子就死了。夫妻吵架，大错小错呢？离婚，大错小错呢？这对夫妻犯了什么大罪吗？但是儿子的死要归咎于谁呢？小错误，但他带来的伤害可以是非常严重，性命关天的，而且是伤害到无辜的人。所以我们从亚当身上学习的第二个功课是，不可轻看罪，罪带来的是极严重的后果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它带来的是灵的死亡， 亚当犯罪不仅影响到他自己，也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，这恐怕是他万万始料不及的。听众朋友你们好，我是新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人物亚当。亚当这个人物记载于创世纪2-5章，他是神创造的第一个人，是我们的始祖。借着他我们得到肉体生命，但也借着他罪来到了世界作王。今天我们从亚当的身上学到了两个属灵的功课。第一，我们必须爱神超过爱一切。亚当爱妻子夏娃超过了爱神，所以听从了妻子的话，吃了不可吃的果子。第二，不可轻看罪的后果，罪不仅带给我们自己灵的死亡，还像瘟疫一样蔓延，伤害到别人。亚当犯罪不仅影响到他自己，也给后代的人类带来极深远的影响。好，下一次同样时间，我们会继续探讨亚当这个人物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得罪你。